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还有谁没有今天？今天迟来的弟兄姐妹可以拿一张他们。还有谁没有？请帮我们发过去，迟来的弟兄们。好，感谢主哈，我们终于 来到这 一对书信的下半段。其实 这两封书信它的主题是一样的，不过确实有分别的，我们今天会去一起查考有什么分别啊。不过它是主题都是说到主的再来。那么我们还是先把这一章的这一本书的一些经文我们先读一遍啊。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本书很短，只有三章。那么我们读几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六节啊，请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认出存的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印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在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好，那么我们去读还是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去读第十节，第十节，还到第十一节，十到十一节，请。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信息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大大成就你们一切所献的善功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好，我们读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三到四节，请。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迷道传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好，那么我们还是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我们去读第十三节和十四节。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基督拣选了你们，将你们内心正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使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那么我们跳到第三节，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去读我们去读第一节， 第一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好，那么下面我们去读第七节到第九节。
你们自己人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感谢你把这两本宝贵的书信赐给我们，让我们对于主你的再来基督的日子和主的日子有更多的认识，好让我们属灵生活有长进，好让我们能警醒谨守不睡觉，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有盼望，也有更准确的去跟随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赏下诗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正知道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我还是提一下，因为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当中我们是我们这个查经聚会或者是一个一个追求的聚会其实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要求是那一周查的书呢，弟兄姐妹是要回去先把那个书读完一遍如果你是出来的，那么就请你下次要回家至少要读把它读完一遍之前我们很厚的书创世纪那些很厚的书，民数记我们都是这样子读的，现在到了最后只有几章的这些书信很短，更没有什么借口不去读所以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回去读先把它读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一节每一节的去读。好，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书刚才我们读了几段经文，已经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要去一起思考去分享的这本书呢，它跟前书是一个主题，就说到主的再来。不过关于主的再来呢，它其实是它有许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也有很多的细节在这本书呢，是主要它主题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认识主的再来，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这就是一件事。第二个事情就认识主的日子主的再来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大，如果是大的分法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两个部分呢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去谈，你要记得有两个部分。那前后书的作者呢我们知道是保罗因为他前面他跟我们说，他这里有写到其他的人，因为第一节他有说除了保罗，他说保罗、希拉跟提摩太所以保罗有我们常常前书后书都是有写到提拉跟提摩太因为保罗他身边他常常不是一个人在做工的，他是有同工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做一个好的榜样，他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拿着自己来做，他是有同工分工去做他常常派这个跟不同的弟兄同工，这些都是神兴起来的传道的弟兄，服侍主的弟兄不是一个神的仆人。比如说他就差派提摩太他常比如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我们重问一下那个历史一下帖撒罗尼迦他是在欧洲对不对，欧洲第一个城我们知道欧洲，他保罗到欧洲第一个城是腓立比，腓立比之后呢他其实就别人逼迫了，他就跑去帖撒罗尼迦，这个是第二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保罗在第二个布道的时候就开始了，之后他也是在里面圣经里说他三个星期日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传基督耶稣是基督，可是他们不接受所以他 保罗就出来，他还逗留了一段时间。他逗留的时间呢，圣经实际没有跟我们说，只是不过应该不会太长，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啊，他逗留的时间。那么这个他之后呢，他就从这个也被逼迫，因为那些有犹太人。犹太人呢就不接受主耶保罗说耶稣是基督，他就逼迫他，保罗就没办法，他就跑了，跟希拉跟提摩太一起逃跑呢，就跑到一个城市叫做比利亚里面，他还是传福音，有人他们也是很多人信主了特别是一些外邦人信主，因为犹太人很多犹太人不接受这个耶稣是基督。之后那些从铁撒罗尼迦里面的犹太人呢，他们不信主的，他们竟然去追着保罗，追到比利亚他们要逼迫他保罗也没办法，他又继续跑，他就跑，最后就跑到雅典就雅典就是在这个马其顿的南方雅典那雅典呢，他就在雅典里面，他就差派他就差遣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去到铁撒罗尼迦铁撒罗尼迦就去看那边的情况。那么提摩太之后就回来了这些记载在使徒行传，还有就是提摩太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把它拼起来就得到这个图画。那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呢，保罗已经从雅典去到哥林多我们记得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的总部是在哥林多，一年半的时间他已经在哥林多，所以提摩太来了，他跟保罗分享现在铁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去了那边提摩太也去了那边服侍，他也传福音也传道。那么之后他就来跟保罗分享教会的情况，保罗收到这个信息呢，其实保罗心里很开心，他为了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我们记得兴旺爱这个教会有兴旺爱虽然出生的教会他们很有信心很有爱心很有盼望保罗很开心，所以他就写了第一封信。然后之后呢，几个月之后我们不知道多久时间，不过很快的保罗又再写第二封信又给铁撒罗尼迦教会那么他保罗在铁撒罗尼迦教会他停留的时间刚才我们说不是很久，不过他里面他可能也不会太短圣经里有记载的是三个安息日，他去安息日去传道至少有三个安息日，不过应该就不止三个安息日，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铁撒罗尼迦不管前书跟后书都有跟我们说，保罗在他们当中呢，他是在他们当中他是没有使用他做一个服侍主的工人的权柄，他没有接受弟兄姐妹的金钱的奉献，他说他亲手做工的，前书也是这样前后书他都有这样子的说到了这件事我们去看这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醒弟兄姐妹一下，第二章的第九节，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说他昼夜做工他这里说我们，所以他跟他的弟兄们提摩太跟希拉昼夜的做工这里做工有可能是说到他做传道的工作这里也不是很明显是说到他是执大帐篷不过你去看后书呢，后书就很明显了，后书在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说这个第三章的第八节他说第七节他说，你们自己原应知道应当怎么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吃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啊，这不是因我们没有用权柄，而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仿我们。啊，所以就是保罗说，他没有用他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者的权柄啊，收到弟兄姐妹的金钱的这个奉献，他是新手的做工啊，为了。他不是没有这个权利，他是有的，可是他为了爱弟兄姐妹做一个好的榜样啊，特别铁上人家他们有这个需要，他就亲手做工。前述后述跟我们说，既然他亲手做工了，他可能如果是只是上个星期他可能需要不是很大，不过就说到他做工了，他可能提到是逗留了可能有就超过三个星期了，应该是至少是可能有几个月那么还有另一个线索，就是在腓立比书，我们去看一个腓立比书跟我们说到一个事情，四章的六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应给我的需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保罗在腓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保罗就是跟他的同工，不单只是亲手做工，其实也有其他的教会供应给他们他们这个传教传道的这个服事，有一个教会供应给他就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非常的有这个爱心，他们在奉献上金钱上供应给保罗，让他可以在马其顿跟其他的城市传讲神的话所以这里从这里看见，他们竟然是一次两次的供应给他，那么就是说他可能在那边有好几个月所以这里跟弟兄姐妹提一下，就是他在那边的时间那么他就跟他们产生了很好的感情，跟他们传到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那么之后他没办法他就离开了，因为他受逼迫那么他离开我们刚才说了，他就在哥林多写了两封书信，都是同一个地方，可能相隔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多久可能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那这几个月的时间呢，他们已经看到这个铁撒罗尼迦教会呢有明显的这个属灵的成长比如说在前书他们说到前书的第一章特别是说到他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特别一章的三节说他们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受的忍耐，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那么到了这个后书就是几个月之后带出来写这个信呢，他保罗跟他们的描述说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一章三节就是他们以前有的信心现在就格外的增长他们的爱心呢，他们说第三节说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所以他们彼此相爱，所以还有他们是在受逼迫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线索，看见他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面对了逼迫，而他们逼迫当中呢，他们仍然忍耐很有信心他们忍耐，他们持守这个对基督的信仰。所以呢这里看见就算短短的几个月，这个初生的教会他们已经在属灵的光景有明显的成长所以保罗因着这件事他就感谢神那么这个他写这本书呢他为什么他写这本书，这为什么这么快他又再写了一本呢？因为有三个原因，每一章就是一个原因我把它简化容易记第一章就是说到他们在患难，刚才我们读了三节，他们在患难中他们有信心跟他们忍耐，他们继续忍耐，就是说他们遇见难处，他们受到逼迫，就是他们因着他们有好的见证，他们持守神的道，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城市里受到其他特别是犹太人的逼迫因为他们也逼迫保罗，也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保罗第一章就写给他的第一个原因安慰他们他们逼迫中保罗要写这个这个书信，第一个原因安慰他们。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第二章呢，他特别是说到在这个他们中间有人说了一些 不正确啊，这是假的信息，就是说主的日子来了，那么他们其实他们就受到迷惑，那么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就这个是第二个原因，保罗要解决说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让他们更多的明白主来的时候跟主的日子这件事所以他写了这部经，这个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第三章呢，主要是说到因着他们听见主已经来了，而且是主的日子，他说他们就有人就教会你有弟兄姐妹就懒惰不做工了，不上班不做工，保罗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基督徒不应该有的，这个懒散的生活是基督徒不应该有的所以保罗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原因所以很容易记那我们这个这本书的分段也是这样子分成三大段这里有写下分段三大段所以你也是根据这个原因就这样子把它分成三大段那么这里呢他的这本书的要节最终这个一个重要的经文呢这里就是在二章的第一到三节里面，这几章节里面他特别说到，弟兄们，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降临呢，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 parousia 就是可以翻译成降临或者是主的同在。这里说到两件事，他说基督降临，还有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基督徒被提基督降临就是基督降临从宝座一直到地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去分享。这里呢下面像他说到，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灵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是特别了说到主的日子第二节你看到吗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话叫做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你可以把它画起来。那主的日子呢是主再来的其中一个环节。刚才我们说主再来其实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呢一个就叫做主的日子，另一个叫做基督的日子，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我们要今天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等一下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解释前书呢特别是说到基督的日子，虽然这个是基督的日子在前书没出现，不过我们等一下会解释。那么后书呢特别是说到主的日子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基督的日子呢它主要是说到是给基督徒的，当圣经里说基督的日子是给基督徒的这个名字呢在新约才有的，新约新基督的日子是给基督徒的，他特色特别给说到给基督徒的在基督徒在要面对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有一个审判，这里等于是今天我们说那几个审判就是神的审判它是有分人几种的审判一种是给基督徒的，叫做这个跟基督的日子是连在一起，另一种呢是给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那个是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跟主的日子连在一起的，主的日子或者是还有一个审判叫做国度的审判，它是跟主的日子连在一起的，主的日子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不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至少要知道这个两个事情。好，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主的日子不是，对不起，基督的日子在新其他的经文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去看我们去看其他的书信我们去看腓立比书吧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 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
将生命的道成就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这里有这个名词叫做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所以这里的内容呢，你看它的内容，他就说到保罗是跟腓立比的教会传道，那么如果腓立比的教会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显出这个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在这个时代中做个明光照耀，做文神无瑕疵的儿女，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见证，那么保罗就可以在基督的日子夸他们，他在这一生的时候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就说到奖赏，就是说到保罗他服侍主，其实有一天在基督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呢会根据我们的一生他主会奖赏我们，或者是我们会受到亏损这里有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多一点的经文现在我们只要点出来这个两者不同。那这个主的日子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第二章的第二节，那么那边这本书里面就有说了主的日子。那么这本书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们教会有一个特征，他们就是有信心、有爱心跟有盼望这三个字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他也有把这三个名词放在一起他说这个我们 当中有兴旺爱，当中最大的是爱那如今长存的有兴旺爱，这个是基督徒的应该有的见证，有的特征，我们应该也是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其实刚才李弟兄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去看在保罗书信里面，你可以把它归纳起来，也可以把这个书信这样子把兴旺爱归纳起来。在前面有这个如果你根据圣经的编排的话，前面的四本书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这一次是一个时代一个时间里面保罗写的书信，它是保罗在第二组的书信在主后五十六年写的，他主要是写到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所以这里是说到信心主要是跟信心有关系。那么第二组的书信第三组的书信就是这个监狱书信，以弗所、格罗西跟腓立门跟腓立比他们是说到教会跟基督跟基督的丰富，这里特别说说到在基督的爱跟弟兄姐妹在教会里的彼此的相爱这个是爱。那么还有这个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个是保罗这第一组的书信里面写的，他只写了两封，就是这两封书信主后五十一、五十二年，大概是这个年代保罗第一次写书信要留下来的，在我们手中的有这两封书信。那么这两部书信特别是说到主再来，所以就说到了盼望所以兴旺爱也可以在保罗书信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每一本书的重点那么我们现在去对比一下前书跟后书的不同这里有一个对比的表，我们很快的去把它过一下。那基本上呢主的再来呢，它刚才我们说过有两部分，为什么我们说有两部分呢这个是根据主跟门徒说的一段话，主升天之前，主从橄榄山升到天上的时候，他曾经跟门徒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怎么升到天上我也怎么回来，因为他们升天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看着他看主升天然后不见了，这云之后他就看不见了，那么还在看 然后有就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出来，他跟他们说，啊，他们主怎么上去，就会怎么回来，只是次序就调转过来，啊，主怎么上去，他会怎么回来，啊，这个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事情，啊，所以根据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你去《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就会跟我们说。主在升上去的时候，第九节他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不见他了，啊，不知道了。所以他就这样子，从橄榄山到云端，那个是第一段，啊，主升天从橄榄山到云端，云端以后他去了哪里呢？主去了哪里呢？宝座啊，我有很多经文，都有说到，啊，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有读到以弗所书，啊，基督，已经复活升天，而且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云端之后他是去了宝座，还有另一个图画是除了以弗所书，跟我们说，还有启示录也跟我们说这个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会查一点启示录，因为这个跟背起有关系，然后当然我们不会深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多说一点。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的第五章，这里有一个经文，他跟我们说，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就是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书卷在写着字，然后有七个印，我看见有大能的天使大声的宣传，谁能配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呢？那么我就把它跳过去，我跳到第六节，五章的六节，他这里说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羔羊是谁呢？当然约翰，同样写启示录的约翰，他也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跟我们说，看哪，神的羔羊，就指的耶稣说的，他说羔羊站立得住，像是被杀过的人，他说这个羔羊被杀过了，他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羔羊是被钉了十字架的，现在这个羔羊呢在宝座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从橄榄山到云端之后呢，约翰看在那边，他不知道主去了哪。可是当保罗几十年后，保罗神向他启示了以弗所书，再多这个三十年，到了约翰看见主升天，过了整整差不多六十年的时间，约翰才从神得到启示，在巴慕海岛。他看见许多异象，其中一个异象他就看见，哦，原来这个被杀的羔羊是在宝座上，他在宝座上，所以约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主他升天云端之后他就去了宝座，所以这个是主升天的次序，从地上到天上到云端或者是空中，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从空中到宝座，那么这两个穿白衣的人他们说主怎么升上去，他也是怎么回来，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也是，从次序调转过来，从宝座到云端，云端到地上。那么这个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什么关系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重点就是主从宝座到云端，那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重点就是从云端到地上，主从宝座到云端呢，这一段就是圣经里主要是说到了这个基督的日子，这个日子所说的这个日子不是一天，它是其实有一段日子。那第二段呢，从云端到地上是主的日子啊，所说的主的日子，云端到地上。那么如果你刚才我们如此解释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图表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明白了。你接下来看，如前述呢就说到圣徒，主从宝座到空中， 啊，前书也跟我们说圣徒被提，是不是？有号角吹响的声音，有大响声，有圣这个，然后圣徒死了的人会复活啊，所有活着的人也会一起被提到空中到云端啊。可是后书呢，就特别的重点是说到审判，神的审判，而且特别是说到神对不信的人的审判啊。那前书呢是说特别说到，因为前书有说到患难，特别重点在安慰安慰这些信徒。那后书呢，特别是因为中间有他们说其实这个主的日子已经到了，基督已经来了，那么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要重点是在改正他们的错误。前书特别叫我们等候主的时候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后书呢，特别是叫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的生活要不要随便的听到一些所谓主已经到了已经来了这个这样子的话，而我们发现我们的而这个心动而惊慌而放弃这个生活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是劝勉我们，我们的生活应该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前书说到信心、爱心跟盼望，后书说到信心、爱心跟忍耐，因为他们在患难中，他们怎么忍耐的长进所以我就不把它全部再读了等一下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可以回去自己看。那现在我们很快的去过目一下这一个后书，它的分段是怎么分段的所以第一段呢，刚才我们说第一段重点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受到逼迫保罗怎么安慰他们那个是从第六节一直到最后。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呢，特别是说到保罗因着他们的信心、爱心跟他们的忍耐而感谢神所以第一段就分成两段，第一章就分成两段。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我们也是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特别说到主的日子就从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是 主的日子。那么第二小段呢是从十三节到十七节，特别是说到我们等待主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怎么的去生活特别是说到我们怎么成圣怎么持守主的教导。那么第三大段呢，特别是说到这个有人懒惰不做工的事情这里也是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特别是保罗请教会为他祷告那么第二大段第二小段呢，从五节到结束，特别是说到这个做工主再来跟做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分段就是这样子分总共有三个大段六个小段。好，现在我们刚才是一个大概这个书怎么回事就大家都已经有一点的概念了。现在我们想就把圣经里的关于主再来它的这个一些比较细节当然不是很细了我们只能靠着神的恩典我只能把我所能知道的分享给弟兄姐妹更好让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情况跟我们对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但于主再来呢，圣经里其实有很多经文说到这个事情，特别这是两本书，不过这两本书不够，因为神的启示 还在其他的书里面，比如说旧约里面，特别是但以理书特别说到主再来，但以理书特别有几章，有一个是七章，有一个九章跟十一章，这三章七九十一特别说了主再来这个预言我们也要把它拼起来 那么还有当然是启示录，启示录也说到了主再来，当然整本书都说了主再来。所以我们今天会把它稍微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好，我想看时间上啊，我们分享了这个我们就休息一下。所以我们主再来呢，刚才我们说了是有两大段。前面那段呢是宝座到云端是给基督徒的特别是说到基督的日子是重点是给基督徒的。那么从云端到地上特是主的日子，重点是给还没信主还不信耶稣的人那么在宝座的时候呢在宝座的时候那么这里有一个事情就是背题的事情，基督徒背题关于背题呢，这个事情跟主再来这些在教会里叫做如果你去神学院他就说是末世论那么这个在历代的圣经的学者对于主再来细节上是有几个不同的解释的如果你要很细的去看，因为圣经里它不是在一本书里面很有秩序的给我们看见，它是分开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书还有其他的，还有马太福音，比如说马太福音24、25章也是说到主再来。所以它因为它的时间上先知圣灵启示给这些圣经的作者呢，他是把启示不是全部一下子给了一个人，他是分开的，所以你要把它重凑起来呢就在教会历代里面是有几个不同的解释。那么这几个解释有如果归纳一下呢，就是特别是说到背题的如果是背题的就说到就跟灾难有关灾难，因为圣经里特别是说到有一个七年的大灾难或者是三年半，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那个灾难是没有的，之后才开始。那么我把它简化就把它归纳成这个四种背题四种，我现在简单的是四种一个是灾前背题，在灾难之前背题教会背题一个是灾难中间教会背题，然后第三种的这个教导呢就是在灾难以后教会背题那么第四种呢是多次的背题，不是一次，是多次的，所以它是比较复杂。那么而且中间也牵连了这个读圣经的人他对国度是怎么看法，就是对于千禧年他是怎么看的那么我所以我们这里要我们要清楚的就是要看见我们读预言的态度那么所以因为我今天我要分享这个主再来，所以我想把这个读预言的态度，因为有几个不同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不同的人他们都很会读圣经的他们都写了很长的查经书也会很会讲道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属于的跟随主的路上跟我们读圣经的这个跟经历主对主的经历跟对于主话语的认识都一直在成长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对主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是明天好像铁上门立家教会几个月前他们看见他信心，几个月后他们看见他信心增长希望我们也是我们属灵的光景对于主的话主的再来主的性情对主的认识我们是一直成长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是对主的认识是有缺乏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的缺乏第一个是我们要谦卑，所以是我们要谦卑第二就是不要随便说其他的教导或者是其他传道人牧师或者是其他这些长老或者是其他教会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学了这个等一下你去到跟基督另一个 弟兄姐妹交通，他跟你说的这信息上有不大一样啊，你不要说异端啊，不可以这样子啊。因为这个主再来这个事情呢，在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同意而不同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同意主的再来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个人都有缺乏啊。对于很会读圣经的那些神学家也好，圣经学者也好，他们也是他们的解释也有缺乏，所以唯一可靠的就是圣经本身啊。所以今天我说的任何的事，如果你怀疑或者是你不准确，你就请你查考圣经，因为你查考另你或者是网上去查呢啊，你查可能你查同一件事，你也会查到不同的结果。我现在警告弟兄姐妹，因为现在有百度啊，很方便的。你一上去查背景啊或者再来，你就会十个人查，可能你会得到十个版本啊，不一定是一模一样，很大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细节上不一样。不过大方向应该是一样，大方向是主一定会回来，会来的时候一定有审判。这个是大方向，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而且一定会有长赏跟这个对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受到这个审判。就第一章里面说的，第一章里面他说这个他说第九节，你看我们先跳过去，我们先看一下，说他说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和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同天上从在火焰中显现啊，这里就看见主耶稣跟天使在天上火焰中，他显现，显现做什么呢？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们主耶我主基督福音的人，这些就是不信神啊，不信耶稣的人。那么主从云端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做审判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审判。那么审判呢的结果是很恐怖的我们看见你说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呢说主这个审判呢有奖赏啊，主再来，主会再来肯定是我们是确实的确定的刚才我们有唱的诗歌，还有历代许多的诗歌都是有许多的圣徒特别是爱主的圣徒去渴慕的事情就是主的再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分享仔细一点，那么具体里面内容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主2000年前他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就到云端，云端到宝座，其实主一直都在宝座上他一直都在宝座上在我们在地位呢，我们也是与主在天上我们的属灵地位因为我们的经历可能不一定常常是这样，不过我们的经历跟不会影响我们的地位，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永远在基督里这个不影响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宝座的时候呢主不是会从宝座来到云端吗那么主那么主从在宝座的时候呢有其实他还没有到云端之前是有一件事发生的，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已经有人被提了就是有人被提了，被提之后那些人被提到哪里呢？那提到宝座上。可是那个时候被提呢不是全教会被提，那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说我的立场，刚才我说了四个我的对于我现在再说一次，我是对圣经有限的了解，对于我现在看见我觉得我是偏向第四个解释我是偏向有多次的背景这个。那么我们今天会查考一些经文，我看看时间了。那么所以主在宝座的时候就有一批人被提了，这批人呢不是全教会被提就是有部分的人被提。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群人呢，其实你从这一群人呢，我们普遍叫做去得胜者，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呢，这个字 如果你去找得胜者却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去得胜的却是有的，得胜的人，得胜的圣徒是有的。在哪里呢？启示录，启示录有许多这种经文我们去我们启示录不是第二章跟第三章不是有主写了七个教会的书信吗？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提到得胜的我们就拿一个教会来说好了我们就拿一个我们就拿这个腓拉铁菲的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三章的十二节，这里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也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的臣名，这臣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信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写在他的上面。不过我这里想提到的就是那个得胜的那么这得胜的这个你去看每一个给教会的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它都有这个得胜的，它形容的也不一样这里比如说这得胜的它有一些什么特点呢？他说第十节他说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些人是要遵守神的道的，他们遵守神的道，而且我必在普天下受他们神给他们的这个奖赏呢，其中一个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你们的试炼，就是经理说呢，在地上有灾难的时候呢，神会保守他们免去这些灾难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读启示录，所以我就是点，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得胜者这个名字圣经里是说这个字是没有的，这个得胜的都确实很多，得胜的什么得胜的圣徒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他们的这个性质他们跟他们得到的赏赐都在启示录里面其实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也有许多这个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得胜的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被提到宝座的？那么这里就要去再看启示录其中另一章这个是启示录的十二章不过现在我们是简化的简化的去读，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这应该只是开个头因为以后我们还是会读到启示录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是有一个事情发生，这些是预言还没发生的。这个图画呢就是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她怀孕，她会生出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妇人呢，这里还有一个另一个角色这个那就是一个大红龙，大红龙它有七个它有七个头十个脚七头上面再有七个冠冕。他第四节他说他的尾巴拨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就要吞噬他的儿子孩子所以我们看见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妇人，一个是他的肚子里面有个孩子，然后还有个大红龙。那么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儿子贝提这里说到贝提因为现在我们在说贝提嘛贝提到神的宝座上去。那么那个妇人就跑到旷野了，旷野在那边呢，神就给他预备地方他就给他养活了1360天1360天。那么问题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妇人跟他的儿子其实也有不同的这个读经的人也有不同的解释不过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跟弟兄姐妹说很详细的解释，不过我就跟这个解答我觉得这个合理的解释的答案给弟兄姐妹。那么这个答案就是这个妇人呢，她是说的谁？这个妇人是说的是教会， 教会。这个教会呢，她怀孕了，她要生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根据这里说到一个孩子，不过根据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本你知道查经的工具里面有查经字有字典啊，你看这个英文字典也有字典啊，这个也有一些字典是特别给圣经的文字的字典，有一个很好的字典叫做 Wines V I N E S Wines Wines 这个人呢，他很会原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么他就写了一个字典叫 Wines， 他就把 V I N E S Wines应该是没有中文的，不过这个字典有一个好处，就是通常你去找英文字典，你去找圣经里的英文字，你去找英文字典，它只能给你在这个诗上这个觉得这个字里面是什么意思，它不会跟你说圣经里面它是什么意思。不过 Y 这个人呢，这个 弟兄呢， 他是弟兄会里面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就写了这个 字典呢，就把圣经里面所有重要的字，当然他是翻译英文的，英文的字跟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么他就有解释，那么他就他的解释里面就看见那个男孩子呢，在希腊文里面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群一群人，而不仅是一个人一个人一群。那么这个妇人呢就预表了一个教会，那个这个男孩子呢就是预表教会里面得胜的人这个跟等一下我会把它连回去贴上了一下后书了，因为后书里面有说到这个事情那么得胜的人呢，他说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他就被提了，是不是？他被提到哪里呢？宝座上，宝座，这个宝座就是主在的地方嘛，他就提到宝座。他提到宝座的时候呢，因为他提宝座啊，圣徒在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要上去宝座，我们要冲过中间有一个城啊，是那个云端，就是那个空中。可是空中现在空中谁在那边？空中感觉只是魔鬼嘛？以弗所书跟我们说，空中感觉只是魔鬼。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当这个撒旦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空中感觉者呢，他这个魔鬼他就会从空中被打到摔到地上。这里说的，他说。不但只他自己被摔在地上，他还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个星辰是说到了堕落的天使，这个堕落的天使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有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因为这里跟我们说他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摔在地上，这个天使就摔在地上了，他就不在空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其实他说他有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是这个米迦勒在空中跟魔鬼跟他的手下有了一个征战在第七节十二章的第七节启示录，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是谁呢？米迦勒就是天使长Archangel， 他是天使长，他叫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龙就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这里直接跟我们说，那个大红龙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所以这个天使 长跟他打仗之后他就活因为得胜者被生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被 提到了空中空中呢，就穿过空中就成撒旦也从空中被打到地上，因为他被打到地上，地上就有灾祸了所以之后这个启示录很多灾祸了，因为撒旦也停在地上所以呢，这从空中呢，他就一直没停留在空中，一直到宝座那个是第一个被提。那我们现在回到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现在刚才我们说那个教会这个妇人她生了孩子，就是为什么生孩子呢？就是她满月了嘛， 马太就生出来。啊，另一个图画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麦子成熟了，麦子成熟就要收割。什么背题呢？背题在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就是收割。收割为什么要收割呢？因为那个麦子成熟了，你就要收割。什么是成熟呢？就是说到基督徒，我们成熟了，就是我们已经成熟了，成熟我们可以背题，成熟的就背题，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成熟的就背题。所以，我刚才说到哪里？成熟了背题了，所以就那个，现在。因为这个撒旦被摔在地上，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个事情就出现了，就是因为圣徒被提呢，以基督徒出现。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基督徒想去等待敌基督？如果你是得胜者，你应该看不见敌基督了，因为你已经被提了啊。如果神怜悯我们都。看见我们看见的是基督，不是敌基督。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请你刚才除了刚才说那个大红龙被摔在地上，而且带着一大群那些堕落的天使，他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他还跟我们说一个事。我们从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第二章里他说，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哈。第二节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预言有骂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刚才我们说主的日子是给不信主的人的，主的日子。他说现在这里呢，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况是有人冒名，他说我是保罗，他写了信，然后他说主的日子来了，他给一个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还有他说还有语言，就是有人在那边传道，他说主基督已经来了，而且不单止来了，现在是主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而且他说还有灵，这个灵应该是指的血，就是一些敌对神的灵，他那些灵在那边可能他伏在人的身上不知道他怎么样，他就传讲了这个假的消息，就是说基督已经来了，然后现在是主的日子，所以他们就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就惊慌，他说怎么来了我们没背题呢，我们怎么主来了我也看不见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离开我们太远，其实这个是跟今天还有这种事发生的。比如说在中国就有了，因为这是异端，在中国也有许多的异端，比如说东方闪电，是不是？东方闪电他就是说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是一个女的，他已经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跟着东方闪电了，因为他也有一本书，他有旧约有新约，他还有第三本呢，他第三本就是那个女的，他说我已经来了，我是基督，所以今天也有人说他已经来了，基督来了。那个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你看有一些很多的人想读圣经，想猜主哪一天哪一日来那些主已经讲明了，主来的时候是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他来的时候好像怎样没有人知道所以很多猜主来的说某月某号来都肯定是不准确的你不用去想会不会是肯定不准确。我有一次我在这个美国高速公路，那我家附近高速公路开车，中国应该也有，你不是有很多那种 signboard 很大的那些牌，然后写着广告吗？中国也有吧，高速公路。因为美国是信仰自由的嘛，我们有时候会很多基督徒也会放这些广告上去教人去聚会或者是有一些是很好的，是传扬福音说到基督的基督的福音。不过呢，有一次我开车，我就看见 他说 Jesus is coming back。感谢主啊，耶稣回来。不过下面他有一个日子啊、哦，在大陆上大盘，他下面有一个日子。我说哎，糟糕啊！主回来是真的，那个是我们盼望。如果他下面加一个日子，那肯定是错的。当然他那个是好多年前的事，当然主回来。不过那个人他是在电台上面讲到的，他已经那个不是第一次了，他已经好多次都说主来了，然后又没来，然后他又说啊，什么事情发生了没来，然后许多年后他又去猜，然后还没来。不过还是挺奇怪，还是很多人听他的这个广播台，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人听啊。就好像在中国，很多人也会去被东方闪电迷惑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话，去照着神的话去。我们对于主的话越熟悉，我们就越少机会被这些异端去迷惑。所以这里有说他有灵啊，有言语啊，还有这个冒保罗的名，他就说主的日子来了。保罗就说你们不要被迷惑，也不要这么轻易动心。说有人说主的日子来了，而且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对于主的日子有多清楚的认识。所以保罗在下面跟他们说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他有什么事，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而那大罪人就是大存人的事显露出来。所以这里保罗说在主的日子来之前会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事情就是离道反教，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大罪人，就是纯人自己他会显露出来。离道反教是什么意思呢？离道就说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教会已经离弃这个真理了，已经离弃真理，他们所教导的不是圣经的真理可能是人的遗传或者是一些人的思想一个心态的思想在近代已经有许多了，近二百年有我常常提到就是新派的神学千万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神学院你就觉得非常好，现在有许多神学院是新派的，就是因为神学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老师，有一些神学院守不紧的话，他里面的一些老师是他们信仰是有问题的这些叫做有一种叫新派。新派是什么呢？我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解经书中文的中国的网站，然后我看见这个解经书，我想知道它背景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原来它是新派，所以在中国也有新派的解经书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去相信任何的解经书说的话我们要谨慎然后这个我是可以把名字提出来的，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在中国有一个有这个解经书，我看好像很多手机软件里都有的它叫不叫每日灵粮还是什么，不是 Daily Bread， Daily Bread 很好，有一个 我以后再把那个实际的名字的那个人的名字我记得它叫 William Buckley William Buckley 英文包括他所有的解经书都变成中文了这个人呢你普遍你去看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他说他不信同意怀孕生子他不信神本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他相信有一些不是他相信所有人最终都会得救的，就是说最终没有因为神是爱所以最后所有人都会得救很多的你去看很他的东西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不过你仔细的去看你就会 很奇怪为什么他有时候解禁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但我提出来是因为刚才说到离道就是在教会里面已经离去正道了，他在教会里面他不是在其他的异端他不是佛教他就在教会里面 做教导的，就有现在有许多教会。我 前几个星期我看到一个新闻，美国有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为了吸引群众来参加聚会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在德州，他就在教堂中间围了一个地方，他就在中间做了一个假牛，他在上面 美国西部不是为那种牛仔假的在那边转吗？他就在教会中间做这个表演，就那个牧师哦，他表演，吸引很多人来，就有这样子的事，这个太离谱了，所以这个是 离道。那反教是什么呢？反教特别是说到在教会以外，有许多事情是反对教会，反对基督的，今天有许多是不，很多这个人。不单只是不愿意接受基督，而且是直接攻击基督徒的，直接攻击基督信仰的，陷入基督的，这种事情太多了，现在比如说近几年来最明显的就是回教极端的分子，特别是攻击犹太人跟基督徒，他们的对象就是有两种，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基督徒，就是他们就是这个这几年来特别的厉害。现在整个中东都在一个乌烟瘴气的情况，就是这就是这些这里所说的反教的问题。所以呢他说这些问题呢会出现，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有许多这个事情出现，不过当我们看见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就是说明那个主的日子近了。那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他说主的日子来之前必会有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他会出现，他会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大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成人之子，那么这里他 这里是他是指着敌基督说的，敌基督。所以敌基督他会出现，他出现了之后呢才会有主的日子，记得主的日子是说到审判外邦人的，所以这个敌基督他出现是主的日子的必要条件之一。他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角色来出现的呢？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很正面的角色去出现的，但是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拥护他，觉得这个人是我们世界的挽救这个世界败坏情况的一个领导者，他会让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宗教都会合一，他是一个提倡宗教合一的人，那么他就用借着宗教的这个形式去统治了这个整个世界，就许多人就愿意信他。那么其中这个敌基督呢，他这个名字这里没说没有这个敌基督的名字，他这里用的名字是大罪人、沉沦之子，还有下面还有一个第八节不法之人其实敌基督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在约翰福音一章其实已经有敌基督出现，我们去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不是约翰福音，对不起，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
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人君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好，这里说敌基督在约翰写约翰一书差不多一百岁的时候，他写的这个书已经有敌基督出现了。什么是敌基督呢？就是抵挡基督的人当然那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有许多抵挡基督的人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凌辱就是抵挡基督的人所以他不过呢，这些都是一个影子，他们其实是预表了最后到了末世之后还有一个那一个敌基督，有一个人他会出现，他会比所有之前的敌基督 更加的无法无天，更加的邪恶。所以这个人他就在帖撒罗尼迦二章里面提到，就是这个提到的这个大罪人。那么他说这个大罪人出现的时候呢，我先跳过去哈，我先跳过去，你去看，第六节，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他里跟我们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呢？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因为那不法的影帝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荣耀的，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里说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阻挡的。现在为什么敌基督还没出现？他说敌基督其实已经，这个不法，这个不法的隐喻已经在发动。就是不法就是什么呢？没，就是无法无天了。有许多人无法无天，犯罪犯法，这个情况在社会上已经越来越多了。可是那个基督他却还没出现，这个大主人没有出现。为什么没有出现呢？他说有一个拦阻他的，但他不能出现，所以他说是拦阻他。那这个拦阻他呢？保罗没有说他是谁，不过保罗说他之前，他说第五节，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可能保罗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保罗没有在这里再提到是谁。那么对于这个拦阻的人是谁呢？那么解经家又有许多的解释啊，我把这个几个解释，有什么解释呢？有人说他是政权，罗马政权，有罗马政权在，那些这个基督徒就受到保护啊，因为这个康斯坦丁之后，罗马会保护基督徒。有人说是圣灵被提了。圣灵不在地上了，那么敌基督就出现。有人说是教会，有人说是犹太人，不过我相信最后的一个，我相信他这里所说的这个拦阻的，是指着那妇人的孩子，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里面那个妇人的儿子孩子，就是教会的得胜者。为什么敌基督不能出现呢？因为得胜者还在地上，因为地上还有许多，跟随主的人，愿意，舍己背己，只是要跟随主。不管主到哪里去，他都愿意跟随的。他愿意付上代价，他愿意遵循神旨意的这种基督徒，他们还在地上。这些男主，那个大罪人出现，可是当有一天他们被提了，男主的就不在了。那么被提的发生什么事呢？你就要看翻开去，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不是他就那个小孩子就一生出来，就是说他成熟了，他生出来了，他就被提到宝座，到宝座之后撒旦就被掉在地上，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大罪人就出现了。大罪人敌基督他不是撒旦，为什么呢？下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面，撒旦这个他是另一个人。你看第九节，这个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所以就是这不法的人他不是撒旦，不过他是撒旦的一个棋子，就是撒旦会用他。而且这个人呢，能够行出许多的异能虚假的奇事，他能够有神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求这些神迹，不要很天真的以为有人可以做神迹他一定是圣灵，不一定的。这里很明显他说大罪人也会有神迹。在主在登山宝，不是登山宝训，在这个主在橄榄山的这个教导上，他马太福音十四章，他说当这个毁坏行毁坏可真的出现的时候，这个世上会有大神迹大奇事，而且不是神迹，不 他主说是不但只有圣灵，而且是大圣灵。可是这些不是圣灵，从圣灵来的，这些是从撒旦来的。所以这个人呢，他现在还没出现，因为有拦阻他了。那么根据，如果我们解经是对的话，是启示录十二章里那个小孩子是得胜者的话，那么这个男主的人 很可能就是得胜者。那得胜者被提了，撒旦就出现，啊，不是撒旦，就是那个大罪人就出现。他出现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他首先是以一个好人来出现，他其实一早就在，只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大罪人。那么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人，他把全世界没有人能解决的问题他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犹太人在中东这么多回教国家，犹太人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在中东我生存，犹太人怎么能够把圣殿建成，好像我们现在看没有可能。如果犹太人说要，前阵子为什么以色列很多那种巴勒斯坦人拿着刀去刺以色列人，前几个月就常常发生，因为开始有人说他们要建圣殿了，所以一听到有人建圣殿他们就就要杀人了。因为耶路撒冷现在上面的是金顶清真寺，那个是回教第三个最重要的圣地，所以他们有人，如果就是有传言说有人杀人，就是传言而已啊，当然其实不是传言了，这后面真的是有一群犹太人在预备那么他们就在那边用刀杀人了。所以在现在的政治角度跟宗教角度看，其实好像没有这个可能。不过有一天这个大罪人会出现，他会跟许多人立约，他会跟着许多人立约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圣殿能够被建起来。那么他跟这个许多人立约这件事他是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就要去查但以理书我们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九章，九章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念，请。
依其血脉，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依其羁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躯，但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达到所定的结局。
好，这里就跟我们说，一期之内啊，一期就是七年了。七年那个大主人出现，他出现其实是一个大这些大宗教的这个带领者这个合一宗教合一的带领者，他会与许多的人立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是呢三年半之后他会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他其实一失，他其实他是一个已经大罪人所以他说三年半之后呢，他会使圣殿里面的献祭他会停止，他露出他的真面目了。其实他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个世界和平这个领导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那个时候他铁上人教后书就跟我们说，他会进到圣殿里面，他会高抬自己，超过一切圣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会跑到圣殿里，坐在圣殿里，圣殿里从来没有人坐的，圣殿里最多是有祭司在那边站着服侍的，祭司也不敢坐下，没有人敢坐下来的圣殿，他们就是站着，因为他们要服侍神，点灯火烧祭物因为这个大罪人他就会进到圣殿里面坐下来，他说我是神。这个就是你最终出现的情况。那么这个他出现了之后呢这个已经是在 其实他这个，想看一下。在这里就开始了许多的大灾难，这个所以启示录有七个碗，然后有七个，首先有七个号，然后有七个，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七个号就是七个印啊，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啊，对不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啊，这些七个印啊，这号跟七个碗都是灾难来的。那么，当这个敌基督坐在圣殿至圣座完了之后呢，现在就在那个时候。有当中实际的情况我不知道可能当中教会之后全教会就被提了就是神没有让全教会经过所有的灾难，最后全教会就被提。那个全教会被提实际在哪里呢？就是上周我们读的前书第四章里现在你就连回去前书，你就看见前书里他就说到第四章的第14、15、16，他是说已经睡了的人就会首先复活。那么主呢会降临那么有天使的长的声音，又有主的号响，那么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首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去，在空中与主相遇这里就说到最后全教会都被提到空中，因为那个时候主已经从宝座其实主就从宝座带着得胜者从到云端做空中，全教会都被提，空中全教会被提之后空中就有了一个事情，就是基督大刑的审判这个我们又要去看其他的经文所以我们说到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可能会比较多基督大刑的审判是在哪里发生的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这里说到一个审判台，就是要做基督台前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在这个台前里，历代死了的基督徒会复活得胜者全部的人全教会都会在这个台前会按着本身所行的神会审判我们这个不是得救与不得救的问题，这个不是永生跟这个火湖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国度中掌权，以基督作王掌权一千年，我们能不能在主来的时候能得到荣耀，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基督台前上得到赏赐这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好，因为我想弟兄姐妹都累了我们休息我们十五分钟回来好不好？4:15。好，我想我们还是回到等待主被再来跟被提吧好，弟兄姐妹，我们就再次回到去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哪里呢？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全教会被提到空中，那么空中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圣经给我们的名字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是神的儿女的审判，是受掌赏和亏损的审判。这个不是审判我们能不能够得 永生，或者是进入火湖，因为那个审判已经在基督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审判了基督啊。那个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信是基督，他为我们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啊。那个审判已经神已经做了，主已经给我们代替了我们这个审判，我们已经不需要，肯定不需要面对这个审判啊。不过神是公义的，他还是有一个审判是给家里的是给他的儿女的这个是这个审判整本圣经都会有到这种的教导我们去再多去看一个经文会对于这个审判会有更多的了解。这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读，我们读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十一到十五我们一起来读，请。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他说我们是建造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工人在建造房子，这个房子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磐石那个磐石是烧不烂的，那个磐石是基督。不过呢，在磐石上我们在做工人服侍主我们一生我们在建造这个房屋，这个房屋如果我们是用金啊银啊宝石啊去建造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是用草啊用木啊用合金啊去造的话，我们会有另一个结果。因为这个工程建了之后呢，这个房子建了之后，要去到基督宅殿的时候，神是要用火来试验我们的工程，就是说我们一生究竟我们是有没有忠心的跟随主。如果我们是忠心跟随主的话这个工程就是用金银宝石造的，金银宝石你进火烧它不怕火烧的。如果你是用草啊木啊，就是平常马马虎虎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得过且过那么就我们的工程就是用火就是用草啊造的。那么草造的，如果你经过火一烧就烧没有了。如果你他说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话，他说你会得到赏赐；如果是草木合接的话，他说烧掉一火烧就会烧掉了。不过他说你们还是得救的，不过是仅仅得救所以这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奖赏是什么呢？奖赏有许多的那个圣经里有许多说到冠冕，这些都是基督徒的奖赏那么其中一个最大的奖赏就是在千年国度，国度里与主作王一千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奖赏这个是得胜者的奖赏那么我们再给弟兄姐妹看到一节的经文，我们去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一起来念，请。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好，那么读了那一节，我们还是读十三节会安慰我们一下、啊、我们从来是信，他们是信的，因为他不背背、啊、这里说什么呢？我想带这个经文出来，是因为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的话，我们会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个就是当我忍耐是什么呢？他说当我们主曾经说过，他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是说到我们的魂得救啊、这里忍耐在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节第三章里面也说到，跟保罗跟我们教导，他说但三章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保罗也说我爱是很久忍耐，当我们愿意忍耐因着主、啊、就算我们受苦被逼迫，我们亏、我们是、被人占便宜、啊、我们忍耐，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忠心跟随主、啊、这种对主忠心的人，主会给我们奖赏，与主作王一千年、啊、我们的投资就是短短的几十年、啊、我们的回报是与主作王一千年。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其中一些经文也是关于这个基督宅前的长赏的、比如说我们再回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那第一章里面他说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在主来的时候，圣徒会与主一同得荣耀。我们再看第一章，第一章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下面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所以这里说主会在第十节里，他说他在圣徒的身上他会得着荣耀。那这里的圣徒，我相信他是说不是说我们地位上是一个圣徒，他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圣徒的实际。因为圣经里刚我们看见有一个客观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地位，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实际属灵的经历，我们实际的经历是不是配得上跟得上我们的这个地位。这里圣徒他说当我们主回来，圣徒会与主、同德、主在圣徒身上能够得同德荣耀、得荣耀。那么下面十二节他也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所以我们从主身上得荣耀，主也从我们身上得荣耀。不过这个说到我们呢，究竟这个我们是谁？他说在十一节他说是保罗向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祷告，他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个就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包括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他说愿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这个不是说到我们的地位，因为地位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圣徒的地位，可是现在我们行事为人有没有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当我们与主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配得那个配得过所蒙的召，主会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会在他身上得荣耀。这个是我们这一生的追求，这个就是我们等待主该有的态度。等待主，我们是在这里，我们追求主，我们跟随主，我们忠心于主的教导。那所以这里说到了这些事，就是跟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有关系。还有第二章的下半段，第二章的下半段我们先跳一下，把第二章上半段先不看，先看下半段。当你保罗说 我们去看第十三节啊，这个也是跟我们成圣有关的。十三节他说，二章的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起。
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作为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这里有几件事出现啊，他说我们是蒙神拣选的，蒙神拣选的人呢，他说我们是叫我们因着信能够信正道，就是信神的话啊，又被圣灵感动，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好让我们成为圣洁，圣洁就是成圣啊，好让我们能够成圣。我们怎么能成圣呢？就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顺服。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我们称义是神做的，我们成圣也是神做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神做。你记得吗？在以弗所书神说我们是他的杰作，是神做的，他是在基督里做成的。现在问题是我愿不愿意降服在这个摇杖的手下被他做，这个就是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说，当被圣灵感动因信真道，我们能够成圣，能以得救。这个得救我相信是不但只受到我们的灵得救他还受到我们的魂得救魂得救，魂得救就是说到我们能够我忠心于主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向着主，我们把一生奉献给主跟随主这就是魂的得救我再把一个经文 举给弟兄姐妹看。魂的得救在圣经里有许多的地方出现其中一个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你可以把它画起来，这个要点出来，因为在中文翻译不是很明显，因为有时候中文把魂跟灵掺在一起，有时候他用其他的字。那么彼得前书一章第九节，这个是其中一个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彼得前书一章九节，找到了吗，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如果你有笔，你可以把灵划掉，因为如果你有英文，你就会看到只是 soul， 它不是 soul 是 spirit， 不是 spirit 是 soul。有时候因为翻中文，灵跟魂它就把它掺在一起。其实在原文里，魂是一个字，灵是一个字，它是不同的字。你有英文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也是靠着我们信心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的魂的得救，所以说这个是靠着神的话跟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这个严格来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过，这个是圣灵坐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为什么他加拿大太书里教他是圣灵的果子，他不是我们的果子，我们只是插在葡萄树上，葡萄树的生命流露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插在葡萄树上，我们什么果子都没有所以这个严格来说是神作，我们得救不管是灵得救魂得救圣灵得救通通都是神作不过现在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做，就好像当初我们愿不愿意信耶稣是的我们的救主我信了我就得到我们这个魂的得救也是一样，也是靠着信心，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在患难中我们持守着忍耐，在患难中我有信心，在患难中我能爱有爱心这个我们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好，刚我们继续把这个背题跟主再来的事情再加多一点。刚才我们说到是全教会都到云端，那你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现在问题是其他的人怎么办？还有其他的审判，因为还有不信的人，他们也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圣经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还有其他的审判。神的审判就是现在第二章所说的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的第二章也有说，第一章里第一章里这个是。第一章里我们刚才说了，保罗写这份书信，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逼迫，教会受逼迫，保罗也安慰他们。保罗怎么安慰他们呢？他们说你们受逼迫，你们有忍耐，有爱心，有信心有一天 公义的神是会审判那些逼迫你们的人，因为这是神是公义的。今天你们要 受逼迫，有一天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第一章里面就是说到对于这些不信神的人，逼迫神儿女的人的审判，第七节第八节都是说到这些。比如说第七节他说，也要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基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审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里是说到不是神家里的审判，这个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是对于不信主逼迫主教的神教会的审判。这个审判他很大可能就是说到马太福音里二十五章的那个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说到一个国度的审判，就是荣耀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就会看见有绵羊跟山羊。绵羊是基督徒，山羊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其实或者绵羊是就是包括基督徒，就是那些基督徒和那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圣经里教他说山羊主来的时候他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他们会受审判。这个审判那些逼迫对不起，我刚才是说错了，全部放过来。那个绵羊呢是帮助基督徒的人那个山羊呢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对不起我刚才写错了忘掉。那个绵羊是帮助基督徒的人你回家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差点说错了所以这个当神来了这个主到了地上，他会审判在地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不过呢，因为有一些人他帮助基督徒，他其实他那些人都能够进入国度，千年国度会开始当主耶稣下来之后之后千年国度会开始那些人帮助基督徒，帮助有犹太人的，他们能进入天国这个国度，在地上的国度。那么那些逼迫基督徒的，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他们会受到神的惩罚，最后他们就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这个就是国度的审判。那么还有就是当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发生之后呢，主就会与圣徒来到地上，这个也是马太福音让我看见主会来从云端来到地上云端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敌基督已经露出他的真面目，他已经在圣殿里 他做王了。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人是帮着他的，刚才没有提到，就是除了撒旦敌基督，还有一个是假先知如果你翻到启示录十三章，你就会看到有两个兽，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个是敌基督，有另一个兽是从陆上上来的，地上上来的，他是假先知。假先知他能够也是能够这个他是怂恿其他的人去拜这个敌基督，把敌基督当神的去拜，他还甚至还说把造了一个像拜这个像，而且这个像会显出神迹基本上那个时候会很多神迹，可是那个时候那个神迹就是迷惑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也迷惑了不读圣经不明白神这个旨意的这些基督徒都被了这些这个 假先知跟敌基督迷惑了。那么当主来了之后呢，就会第二章的下半段就会出现主来了，他就会做什么呢？他就会用他说用会口中的气，第八节说主耶稣会用口中的气灭绝那个敌基大罪人敌基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说到最后其实在这个最后就有一个世界的大战，普遍叫哈米吉道敦大战。大战之后呢有许多人死了，不过最后那个仇敌就是撒旦敌基督这个假先知跟敌基督就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么撒旦就会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一千年， 因为撒旦已经被捆绑了，所以地上就没有撒旦的作为了，然后所以地上就开始了一个一个千年的国度，一个完美的国度，以以色列为中心，以基督掌权一个一千年的国度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与主忍耐的基督徒提摩太后书说忍耐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与主一同掌权那一千年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再彰显在全地一千年后这个撒旦会再次被放出来这些都在以启示录里面，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他会放出来呢，那个又有一次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那结果当然是主耶稣赢了，赢了之后那撒旦就会被也会被丢在无底这个火湖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会有最后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也不是给基督徒的，这个是给历史历代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会在这个审判中，他们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就会永远与神隔离，他们会进入到火湖里那么白色八宝座审判过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新天神会再造这个世界圣经里跟我们说，彼得也跟我们说他会把这个世界重新建造，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新天跟新地，这个以赛亚书也跟我们说新天跟新的地，全新的神的创造那么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就在那个时候做成，那个时候呢之前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一千年后他们全部人都得胜了所以得胜其实只是一个先后的问题是先得胜还是后得胜，因为神应许过，就是说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不是应许过我们让我主保罗向帖撒罗尼迦圣徒的祷告是愿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这个是保罗对于教会的祷告，他说希望愿神让你们的灵魂体保守，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灵跟魂跟体会不会完全得救呢？保罗下面跟我们说，那照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之事，神必会做到做成，就算主耶稣今天来了，他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总一天在勇士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神必定做成，因为他是信实的，就算我们失信，他永远不会失信。提摩太后书跟我们说神必定会成就，他创世以前已经立了这个计划，他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我们常常失败，以色列人失败，我们失败，可是耶稣成功，因着耶稣在十字架做成的，我们神的工作必定会完成最后所有的神信耶稣的人都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彰显在宇宙中彰显着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彰显叫基督的丰富，基督的荣耀这个就是神的计划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到去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他们就受到了，因为这些灵跟这些冒保罗灵的人的一些假的消息，说主的日子来了，主的日子是说到审判那一段，就是给外邦人的，所以他们就慌了，他们慌了，他们就有一群人，他们就干脆他们就不做工了，他们就懒散了，他说主来了主的日子来了，那么我还做什么工呢？他们就不做工所以就第三章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三章里的那些话，他说他们不单止不做工，对吧？他说他们还专管闲事让教会发生了许多的问题，如果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又不上班又不服侍，他们就坐着，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姊妹真糟糕，那个弟兄昨天带诗歌很不好，那个弟兄上周讲道真的不好，那么他就一天到晚就说这个事一点都不会建造神的身体那么他说不又不做工又不做又不服侍又不这个去这个上班这个是在神家没有见证没有见证，因为世界的人他们全部在看着这群人很奇怪 他们又不做工，他们又好像是说主已经是主的日子啊，现在是审判的日子，主已经来了，他们这个对于神失去了这个基督的这个，所以我们等待主再来的态度啊，不是只是什么都不做啊，我们应该是很积极的。保罗他本身就是很积极的啊，你看啊，保罗跟他们说，其实保罗本身他跟教会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保罗在服侍主，他等待主回来，他没有停下他的工作。他在三章的前半段，其实就是他向教会要求，叫教会向他祷告。他说第一节，他说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他说好叫主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心意，福音，神永远的计划，能够快快的被传开啊！等待神的当中，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得救信主啊！不要满足于自己的情况，我信主了就好了，其他人不管，也不满足啊！许多弟兄姐妹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道有悖题，不知道我们还有基督裁天的审判，全部都不知道，好像这个神的话没有被传开。保罗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让神的道快快的被传开，让更多的人认识神的心意啊！这个是我们等待神该有的态度啊。所以保罗对于这些不是他说不肯做工的人呢啊，他保罗的话其实蛮严厉的，他说你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个是挺严厉的了啊！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而且保罗他不是口说说而已，他自己是一个这么有恩赐，有神给这么托付给他的一个传道的人啊，他连自己他其实有这个权力去因着他传福音传道，他能够靠着传道传福音为生啊，他可以接受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生活的资助啊，他可以去筹款说我要传道啊，请弟兄姐妹的奉献，可是他没有，他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什么呢？为了他说为了弟兄姐妹，他说他为了能给弟兄姐妹一个榜样。那保罗这么忙，他也自大上头，而其他的人他也没有保罗这么忙，神也没有叫他走欧洲走亚细亚走三圈他们只是在铁山罗尼家那边信主，他们都不做工啊，保罗这么忙他还是做工，他给弟兄姐妹一个榜样。这个就是我们等候主该有的态度啊，我们不单只不要懒惰，而且我们应该殷勤服侍主，好像保罗这样子殷勤的工作，殷勤的服侍啊，等待主的来临。因为主来临的时候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是关于神的心意，神的荣耀啊，这个是神他要在地上得到一般人，因为普遍的教会，许多的教会，神的儿女他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读圣经，也没有人多很就缺做正确的教导啊，还有许多人来说这些异端的话，或者是一个不正确的教导，导致神的儿女不知道神要在今天要干什么，教会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要等待主，等候主带来，也不知道等候主的这个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啊。所以保罗下面他还说更这个严厉的话，他说如果他是有这种人，他不听我们心上所说的话，你们要不记下他，不要和他交往啊，教他们自觉羞愧，就是说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是神家不允许的，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让他们不是要他们不是为了要惩罚他们，而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好让他们能够，而且就是要劝他们保罗说要劝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自觉羞愧，好让他们知道应该殷勤做工服侍主啊。好，那么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啊，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所以 哥林多前后书都是说到主的再来，不过重点不一样。前书你会看到圣徒被提，后书你会看到基督降临会审判地上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不顺服福音的人，这个还有这个大罪人，这个重点是在第二章里面。那么第二章也跟我们说了许多在等待神的儿女们基督再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等待主再来，我们应该好像哥林多铁上罗一家教会，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好吧，我们对主的再来有盼望。在患难中我们要学习忍耐在忍耐，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好像第一章里跟我们说的，我们要持守对不起，第二章里说的就是保罗说不管他是说过的话或者他在信上写的，他的愿望是那些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持守，能够持守，好让他们能够成圣能够被圣灵感动以致得救这个是说到他们灵魂体的得救这个是说到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要持守神的话站立得稳，站立得稳还是这里一个二章十五节一个很好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站立得稳领受凡领受的教训我们要持守。所以神的话语是平衡神的话语是很平衡，也是神的计划也是很全备的。一方面他说我们要信心一方面有神的话语说我们要持守他的话语，可是这个信心跟持守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因为我们看见持守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完全是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靠着神的话希伯来书里说神的话比双刃的剑更锋利，能够彻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灵跟魂脱开，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好让我们能够跟随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警醒，我们祷告，我们为了神的家，我们忠心的摆上神他不会亏负我们一切的负伤的这些劳苦。那么盼望铁撒罗尼迦后书成为我们的激励跟帮助我们这里有一点的简短的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请两三个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的回应主话语的祷告。